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神韵感动首尔观众。2009年2月5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结束大邱五场精彩的演出后，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韩国首都首尔的宇宙艺术中心剧场，在观众的翘首期盼与热烈掌声中上演动人心弦、纯善纯美的表演。这一场来之不易的演出是在面对中共大使馆的胁迫压力和首尔法院的公正判决下如期举行的。世宗大学国乐系教授兼音乐导演金宇庆先生说，非常精彩，特别是背景影像跟舞蹈演员衔接的部分真的非常精彩，每个演员用自己的身体将自己领悟到的东西表现出来，使晚会更加精彩。他谈到神韵演员的配合一致，令他想到每个人只有帮助别人更加完美，自己也才能更加生辉。他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连看两遍的演出。韩国母亲会首尔市委员长崔秀芝说，演出是在唤醒人的道德、良知和善念，中国传统文化的衣裳十分华丽，太美了。退休的部长级高官李春秀表示，通过演出我感觉到佛法有深奥的意义，神韵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了，我的感受很深。韩国天道教教领金东焕说，是一场水准极高的演出，能让人感受到中华古国之风范，神韵启悟人们最终要恢复善良的人性，所有看这样演出的人会改变金钱万能、弱肉强食的人生观点，而回归人类的自然面目，是非常了不起的演出。神韵正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感到神韵艺术团扮演着唤醒更多的人回归神圣、回归自然的重要的文化角色。今天很开心，向艺术团表示敬意。
大都会博物馆鉴赏家说，毕生难逢的体验。2009年2月4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明尼纳波利斯的第二场演出吸引了当地不少爱好艺术的人士。曾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做艺术鉴赏家的罗素·考瑞激动地表示，这是毕生难逢的体验。80多岁的考瑞先生主动向记者讲述，这真是太棒了，简直妙不可言，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美丽的演出，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华丽，而又令人感到精神升华到更高境界。这个音乐让人心醉，具有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力量，十分美丽，无法形容的神奇，它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能找到。他说，那些歌曲的意义深远，一个人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对于整场晚会，考瑞先生说，无法言表的美丽，充满诗情画意的布景，舞蹈者的天赋技巧，演唱者的歌喉，还有那触及心灵的灵性，这一切都太美好了。考瑞博士表示，我认为那就是一个人所期待的最好的东西，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最喜欢、最想要的。神韵将伴随我们的一生，非常荣幸和你们在一起，分享你们的心灵世界。
迎神韵，田纳西州和密苏里州各界政要致贺。誉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分别将于2009年2月6日、7日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市分校的陶希尔表演中心上演三场华人新年晚会。2009年2月8日下午首次莅临田纳西州，在孟菲斯市的欧菲姆剧院为本地民众带来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的政要，包括州长、联邦参议员、国会议员等，纷纷给晚会主办单位发来贺信，热烈欢迎神韵艺术团的光临，并盛赞晚会的美好，预祝晚会获得空前成功，预祝观众有一个美好的艺术享受。
在海地弘扬法轮功。法国瓜德鲁普的一位法轮功学员，2008年5月到6月间，受朋友之邀，来到了仍处在战乱中的国家海地。在海地的弘法经历使他真切地感受到，在这里所遇到的人绝大部分是在这里等着法轮大法的。他所有遇见的人，包括记者、电台主持人、中小学的校长、文化部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外事文化部门办公室主任、司法警官、警察、律师、医生、原文化部长、教授、 内政部计划司负责人、市长助理、超市的顾问、工程师、乐团作曲人、保安人员、教师、音乐家等等，都了解了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而且其中的很多人还想了解更多的有关法轮功的事情。他也曾被邀请到瓜德鲁普驻海地的副领事家、医院、学校、王子港、小村庄、广播电台等各个地方去介绍法轮功、教授功法、揭露受迫害的情况、介绍网站、告知人们法轮功在海地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等等。他们建的其中的一个练功点，第一个星期五，差不多有80多个学生参加练功，有很多都能轻松的双盘腿练静功。当他回到瓜德鲁普后，从电话中得知已经有150个学生来这个练功点练功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青州村妇被打死逾3年，七凶手仍逍遥法外。2005年10月3日中午，山东省青州市普通镇神旺村法轮功学员李秀梅和丈夫王兴家在侄子的婚礼中，被闯入的青州610与青州公安局的警察绑架了，警察还抄家抢劫了财物。王兴家与鲁帮助被关进青州看守所，李秀梅被绑架到青州洗脑班迫害。为了逼迫李秀梅放弃信仰法轮大法，青州610唆使王兴元、王建平、李兴义、钟玉香、崔春凤、王有斋及王有斋的妻子等7人将李秀梅骗到李兴义家中，昼夜不让李秀梅睡觉，并掐李秀梅的脖子，把李按住，用擀面杖在她身上擀，采用了多种残酷手段，导致李秀梅在05年11月24日夜里在李兴义家中死亡。李秀梅的尸体火化时，她的女儿及兄弟发现李秀梅的5脏6腑都被摘走了。李秀梅的家人报案后，7个凶手被关进了青州看守所，可由于青州610包庇凶手，操纵公检法，7个凶手陆续从看守所回家了，对外称监外执行。为了封锁消息，青州610将李秀梅的丈夫王兴家劳教2年，到期后又将他绑架洗脑，逼迫他不要仇恨，不要报复。王兴家回家后才知道儿子也在工作时被炸死，具体死因不明。
杨秀杰被迫害病重，劳教所欺瞒恐吓家属。吉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杨秀杰08年被劳教，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被迫害。他在劳教所心脏病频发，被诊断为冠心病、高血压，随时有生命危险，已够保外就医规定。但劳教所方从所长到管教、医生出尔反尔，否定病情以及拒绝透露病情，并欺瞒恐吓家属拒绝放人。劳教所还明确告知家属不放人，再找就把你也抓起来，并扬言我们是执法机构，我们就是法律。家属找到省劳教所白姓处长，白处长也敷衍了事，原因就是其说的劳教所监狱死几个人不是正常吗？
河北唐海滦南2县警察对刘小玲的迫害。04年1月，杨岭派出所将河北唐海县法轮功学员刘小玲劫持至滦南县公安局，1月30日送唐山开平劳教所劳教2年。在劳教所，犯人整天绑刘小玲，关在单间里殴打39天，导致精神失常。04年10月10日，刘小玲被唐海县公安局610办公室头目赵立新等绑架至唐山市洗脑班，关押80天。遭到用火烧、打骂、灌食、冷冻、无病打针、输液等，最后刘小玲瘦得皮包骨，两条腿肿得像棍子。08年6月，刘小玲又被劫持，至今关在唐山第一看守所，强迫做奴工。
新闻短讯，河北省邯郸市机械电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李家工，在中共协党人员长期的骚扰迫害下，于09年1月13日含冤去世，唯一的儿子被劫持在监狱已7年，也没能回家奔丧。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